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7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西南部四川省金枝州泸定县当地时间星期一9月5号下午发生 6.8 级的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官方星期三称，截至到星期二晚上9点钟，已知至少有74个人遇难，超过250人受伤，多人失去联络。美国驻华大使巴恩斯一日前发文，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称目前尚未收到美国公民伤亡报告。台湾总统蔡英文都表达了同情和关心，台湾政府部门称已经准备好随时向灾区派驻支援和救助小组。根据四川当地政府发布的消息和传媒报道，星期一下午12:52，地震发生在四川省金枝州泸定县磨西镇附近，震源深度16公里。有网民表示，距离震央226公里，而且拥有2100万居民的四川省会成都市亦都震感强烈，其他很多城市亦都有震感。美国国防部提前宣布将在星期三9月7号再试射一枚未携带弹头的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美军上一次试射这一个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是在今年8月，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莱德星期二在做出这项宣布时说，美军大约一个月内两度试射战略导弹，是因为上个月的试射被推迟，而计划在星期三早上在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实施的试射是早已经安排的例行试验。莱德说，与以往一样，这一次导弹试射都是为了确信和认证美国核威慑系统的有效性和战备状态。他还说，依照标准的程序，美国根据海牙国际行为准则在发射前发布通告，并遵照条约规定提前通知了俄罗斯政府。在上个月的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美国军方表示，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北京在台海举行大规模军演，美军主动两次推迟了这一次的导弹试射。在美国寻求加强与盟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安全合作之际，一名美国外交官星期二在东京批评中国日益敌对的海上行动是对资源丰富的印太地区航道安全的威胁。美国驻日本使馆的第二号人物古立言表示，北京无视国际法和采取强硬的行动，旨在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他在三国官员会议之前的记者会上说，具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敌对的海上行动威胁着我们航道的安全。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通过胁迫和直接恐吓来到控制印太海域，强权不等于正确，我们不会回避指责北京的挑衅行为。他指出，中国的行动包括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化，骚扰外国渔船和其他船只，以及过度消耗海洋资源和环境。中国的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并且正在迅速实现军队的现代化。星期二9月6号，英国政坛对中国最坚定的批评者之一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这位自封为战后西方世界秩序捍卫者的卓维斯取代了约翰逊。保守党内很多人都认为，约翰逊对北京的政策未能够迅速强硬起来。过去10年来，伦敦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恶化，因为英国越来越担心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可能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而中国的军事和经济自信可能将会有违英国脱欧后的自由贸易协议。卓维斯认为，中国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导贸易和外交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威胁，他将会建立一个反对这种威胁的堡垒，视为己任。世界各个国家都必须遵守规则，包括中国。他在今年较早时候的一次高调的演讲中是这样讲的。他还补充说，北京正在迅速建立一支能够将力量投射到欧洲战略利益领域的军队。卓维斯警告说，如果中国不遵守全球规则，它将会缩短它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进程， 而中國應該從西方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強勁經濟反應中吸取教訓。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星期二9月6日表示，對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站的持續襲擊是不可以接受的，他敦促在該設施內和周圍建立非軍事區，目前的狀況是在玩緊火，可能會發生非常非常災難性的事情。該機構總幹事拉斐爾馬里亞格羅西在向聯合國安理會舉行的視像簡報會上警告說，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報告中提議建立一個僅限於周邊和核電站本身的保障核安全保護區。他說國際原子能機構準備立即開始與各方進行磋商，為建立這樣的一個核安全區採取具體的步驟。原子能機構負責人星期二較早時候在上個禮拜率領檢查團隊訪問該核電站之後發表一份報告，報告說扎波羅熱核電站遭到廣泛的破壞，但是報告並未有講明應該由哪一方去負責。俄羅斯軍隊自3月初以來一直控制住該核設施，烏克蘭工程師一直在度營運緊核電站。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敦促中國政府改善對澳大利亞籍華裔新聞工作者成雷在獄中的待遇，讓他能夠見到自己的小孩子。阿爾巴尼斯星期三9月7日對傳媒表示，成雷應該能夠見到自己的家人。澳大利亞將會繼續交涉，我們對他受到的待遇有著非常強烈的立場。他還說中國政府需要做得更好。被中國當局關押已經超過兩年的成雷，以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今年3月被北京一間法庭秘密審判之後，仍然在等待法庭的判決，而且一直未能夠見到自己年幼的兩個仔。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蕭謙星期二接受澳港電視節目採訪中稱，對成雷的家庭、細路仔和親屬表示同情，並試圖基於人道考慮為他和親友見面提供方便。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一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俄罗斯切断关键的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并且燃烧天然气，欧洲就指责普京将能源当作武器。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推特中国用户热议联合国有关中国可能犯下反人类罪的报告。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究竟现在香港是不是未审判已经定罪，认罪减刑可能成为港版国安法的常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港版国安法两宗主要的案件，黎智英案和民主派初选案，虽然还未正式展开审讯，但是大部分被告已经先后表明会认罪，部分人更加寻求尽快判刑。
咁有分析认为，港版国安法嘅案件咧系属于政治案，咁基于刑期同经济考虑，估计以认罪去换取减刑会成为同类案件嘅常态。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喺香港嘅报道。
2020年7月，香港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近61万名选民投票。当局事后以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拘捕多名组织者同埋参与者。被起诉嘅47人当中，有29人已先后表明会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同埋大律师杨岳桥等5人，9月5日喺高等法院作案件管理聆讯。代表杨岳桥同另外两名公民党前议员嘅辩方大律师话，3人希望能够尽快求情同埋判刑。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当局指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上月进行案件管理聆讯嘅时候，黎智英同3间相关公司都否认控罪，但系控方确认其余8名被告全部认罪。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话，港版国安法2宗主要案件大多数被告都选择认罪，相信同审讯不设陪审团有好大关系。
咁国安法嘅案件咧，其实有几个好重要嘅现象嘅。第一个咧就系指定法官啦，第二个咧系冇陪审团去审理啦，咁样。大家喺今日嗰個香港嘅政治情況底下，其實都好心知肚明嘅。究竟喺指定法官、喺冇陪審團嘅情況底下，究竟仲係咪一個一般嘅司法案件呢？能夠憑住法理上面抗辯，究竟仲係咪一個可能呢？
2020年，梁仲恒曾經因為闖入香港立法會會議室，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被判監禁4個星期。佢話，民主派初选案的被告未经审讯而被羁押超过1年半是非常不合理的。
人长时间地被单独囚禁，你每一日就对着一个闸三边墙，其实是很折磨人 的一件事情。其实对他们的意志或精神上面的要求其实是很沉重。所谓的未审先查，都是所有文明社会不应该见到的现象。咁你都未审，你又点知佢入硬呢？咁
佢话，香港嘅法制容许被告因为认罪获得减刑，一般可以扣减1/3刑期左右。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香港独立记者林彦邦就相信，黎智英案同47人案嘅被告纷纷认罪，既有刑期因素，亦都涉及经济考虑。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也合理的估计。
林彦邦话，最重要嘅一个原因系，佢哋合理咁估计件案能够喺法院胜诉嘅机会非常细，可以话不存在打赢嘅可能。大家亦都知道，国安法案件系非常政治化嘅案件，喺法院继续将程序走完，主要系希望能够将自己嘅观点喺法院讲出嚟，作为历史记录。但系如果坚持咁样做，自己坐監的時間到底有多長，是誰都說不埋的。還有就是，如果法庭程序很長的話，律師費的開支亦都會非常高。近年中國中央積極推動司法改革，希望減少冤案和法官貪腐問題。在19大提出依法治國的氣氛下，尋求令到中國踏入陽光司法之路。但是所謂的依法治國，往往被视为打压意见的工具。林彦邦说，面对港版国安法的未知之数，无论被告认罪与否都是无奈的选择，没有对错可言。
就是我相信现在在外面的人对于在
林彦邦说，他相信外界对于现在被羁押的人所面对的状况，主要都是同情和理解的。他说，就算在法庭上继续程序留下记录，但是实际上是没什么可能为政权增加成本。由被捕的一刻开始，你差不多可以将自己当成是被定罪。某种意义上，你是被逼要认罪，因为你亦知道官司再打下去是没什么意思。这一点跟中国大陆所讲的阳光司法有几大分别，真是看不出来。 前香港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等人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香港裁判法院正處理交付案件到高等法院的程序。根據條例，媒體不能報導相關程序的內容。近日，周幸彤提出司法覆核要求，解除交付審訊程序的報導限制，上個月獲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勝訴，命令國安法指定法官處理周幸彤申請的時候必須批准媒體報導。香港立法會前議員梁仲恒就相信港版國安法被告選擇認罪會成為常態。
你會發現很多的案件呢，他都會申請不披露案件的內容，即是所謂的一些傳媒的一些禁制令。即是說我就算去打個官司，我能夠去借助這個官司去講的說話都是很有限的。最後那個環境就是，哦，我只是付出了一些成本，就是那個扣減的刑期，但是呢我看不到有個潛在的回報在這裡。
民主派初選案其中18名被告已經表明不認罪，梁仲恒認為他們的堅持和執着值得港人尊重和支持。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在8月31日發表了外界期待已久的關於中國新疆的人權報告，指中國當局在當地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群體可能犯下了反人類罪。眾多推特中文用戶對中共當局嚴禁的這個話題發表了他們的意見，而同時部分維吾爾族人權活動人士就認為部分漢人對少數民族的苦難缺乏理解和關心。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國內外很多的觀察家指出，所謂的民族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的中國一直都是超敏感的話題，不但中共控制下的媒體不能夠進行獨立的公開報導或者評論，只能夠按照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具體指令進行照本宣科式的宣傳報導，而且中國民眾亦都不得私下妄議，否則可能面臨牢獄之災。在中共當局在新疆地區針對維吾爾人以及其他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實行嚴酷的鎮壓政策成為世界新聞之後，中共當局對新疆問題的報導禁令變得是更為嚴厲以及嚴密，信息嚴控以及封鎖導致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新疆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正在發生甚麼事。與此同時，中共當局反覆宣稱所謂的新疆問題是國內以及是國際敵對勢力抹黑中國的炒作。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發表外界期待已久的關於中國新疆的報告之後，中共當局對中國民眾進行了新聞封鎖，使到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聯合國人權機構的發表的這份報告的具體內容，少數知道的人亦都難以在中國國內與眾人分享、討論、議論這份的報告。在被中共當局屏蔽的社交媒體推特上面，有20多萬中文用戶看到了美國之音中文網是通過推特發表的意見徵詢帖，7500多人通過轉發、點贊、留言等方式作出回應，很多用戶對聯合國人權機構的這份報告各抒己見，包括聯合國又沒有代表哪一個國家的立場，如果聯合國都這樣說的話，這個是一個反人類，試問哪一個願意和反人類一起運。另外，那些在殘酷的清零過程當中被非法騷擾、訓戒、拘禁、拘押、虐待、合法財產受到侵犯的人亦都應該向聯合國去控告，在中國你們根本就是沒有處理。另外，中國共產黨對聯合國的控制貌似鬆動了，這個是沒有錢殺幣，過往的外交政策可以說話是一敗塗地，以金錢維繫的關係亦都會以金錢的消失而失去。難怪當年阿迪達斯以及內克抵制新疆棉花原來是這樣。在美國之音中文網就此發表的意見徵詢帖之下，亦都有一些中文用戶的聯合國在他們的報告當中使用了中國當局在新疆可能犯下反人類罪 亦都是危害人类罪的这种讲法，尤其是对其中的可能一词的用法表示强烈的不满。这个是不是可能是肯定，而且中国政权的反人类罪不单止就是对维吾尔人。联合国各个机构发表的报告的画风被普遍认为是追求四平八稳，力求可以经得起各方的挑剔以及质疑。但是在中国当局在新疆地区大规模践踏人权的问题上，联合国的报告显然难以用软弱来形容。联合国官方发表的正式新闻稿的标题是联合国人权报告，中国应对新疆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这样的大标题底下，联合国的新闻稿的头几段就是一份等待已久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报告得出结论，认为针对维吾尔族以及是其他主要以穆斯林为主的社区存在着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是继今年5月访问中国之后在星期三发布的报告说，关于酷刑或者虐待模式的指称，包括强迫医疗以及是恶劣的拘留条件，以及对于个别性暴力以及是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的指称是可信的。而另外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的报告结尾措辞强硬的评估当中表示，在更加普遍地限制以及剥夺个人以及是集体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情况底下，对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人进行任意拘留的程度可能是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表示，在8月21号星期三的报告基于对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目前可获得的文件材料的严格审查，并且根据标准人权方法的评估文件材料的可信度，特别关注了中国政府自己的法律政策数据以及是声明。人权高专办还要求提供信息，并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和中国进行了对话以及是技术交流。由于这一份的中国当局在新疆严重践踏人权的报告是联合国人权机构发表的，联合国就成为了很多人议论的话题。有人对联合国表示失望，有人对联合国提出期望，还有人拿联合国的外事是来讽刺中共的政权。其中包括联合国成为美国成为白人的话语权平台，它失去了公正就没有了价值，最终是玩完。而另外就是我希望中共最快是推出联合国这个反华机构，以免被抹黑，关起门来割韭菜，何乐而不为。还有不是美国一直在这污蔑抹黑中国，为什么变成联合国？根据联合国人权公约以及是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联合国应该是对中国政府进行制裁，将中国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面是驱逐出去。由于美国之音中文网是通过推特征询中文用户的看法意见，亦都有网民对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贴的措辞提出了问题，当中就是包括你是反应的问题还是反应合适就可以。美国之音欢迎用户提出问题，这里是需要讲明的，就是美国之音中文网只是结合用户提供平台，让他们可以针对在中国的禁忌话题自由发表他们在中国媒体上不能够发表的意见。作为一个新闻机构，美国之音无意对中国，包含了中国当局以及中国民众怎样反应才合适以及反应合适是否可以的发表意见。与此同时，美国之音乐于报道用户的意见，譬如以下多位用户对中国如何反应才算是合适的意见。这个是让全世界媒体自由进出的再教育营以及可疑的设施进行了自由报道就可以全程录像。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用户相对是自由的平台上，很多的中文用户对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发表的报告指称中国在新疆严重践踏人权之事发表了截然对立的看法，其中就是包括他一直觉得中国国内防疫政策是很好，不理是预防新冠还是治疗新冠，不单止是为了自己，更加是为了避免传染其他人，这个难道不是为了其他人的人权吗？结果你们却是说新疆化趋势，退一万步来讲， 我哋大学有唔少嘅新疆人，到现时都唔理解你哋喺度造谣系算啲乜嘢事。中共在新疆犯下的罪行绝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就好像1964天安门大屠杀一样，中共对国民宣传教育美帝国主义是邪恶的，是霸权主义，新冠病毒是美国人在军运会上故意释放的，奥运会的期间对外国人做的防范措施就是给予是中国人提的，中国官员一贯的作风满嘴方言，黑白颠倒，指鹿为马，阴险狡诈，卑鄙无耻，这个是集邪教、黑社会、恐怖组织为一体的政权，世界上就只有中共、塔利班都不是他的对手。还有用户发表了一种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人当中经常见到的观点，就是不要说中共剥夺维吾尔人的人权，汉人也都没有享各种基本人权。一些维吾尔人的权利活动家指出，随着人权意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汉人有了基本人权的意识，这个是好事。但是不幸的是，由于传统文化也是中共教育的原因，一些个汉人有明显的认识盲区，缺乏民族平等、文化多元化的意识，不了解以及不理解维吾尔人，以及是西藏和蒙古等其他非汉族的族裔所遭受的民族压迫以及文化消灭。他们指出，很多个汉人声言中共政权在实行压迫方面对中国的各个民族一视同仁，看不到或者不理解维吾尔人为什么不能够在自己的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边保持并且发扬自己的语言文化，看不到或者不理解维吾尔人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母语是维吾尔语就在就业上边受到公开的歧视有些什么问题，看不到或者不理解在中共当局鼓励汉人多多生育的今日，维吾尔人却是被强迫绝育，绝育是有什么的问题。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每当出现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的时候，中国官方以及官方所操控的网络民意特工以及群众演员，也就是所谓的即是中国网民所讲的五毛党、自干五以及是小粉红，就要拿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不光彩历史来讲说事，以便为中共当局是开脱。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表的报告指称，中国在新疆严重践踏人权的时候，这种的开脱亦都出现了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推特留言里面。很多的中共政权批评者以及中共政权的同情者、支持者多年以来指出，中国官方亦是官方支持者发表基于这种话锋的开脱是不明智的，适得其反，因为他们表面上是开脱，实际效果就是等于变相地，但是亦都是很明显地承认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现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种族主义歧视。美国之音将会陆续就中共二十大以及是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的议题，欢迎各位踊跃发表意见，美国之音将会将意见以及纳入我们的报道以及是讨论当中。美国之音坚信公民社会的建设以及维持有赖于政见的公开表达以及是说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上个礼拜曾经关闭了通往德国的北溪一号主要天然气管道，声称说用那三日时间的关闭是为了维护涡轮机所必须的。咁欧洲同美国就质疑有关的讲法，并且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去将能源武器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去年俄罗斯供应了欧盟四成的天然气，最近几星期俄罗斯已经将通过北溪一号的天然气减少到它容量的两成。莫斯科将最近的断气是归咎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星期二访问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卢布明镇，北溪管道在这里抵岸。索德尔说他的国家正处于困境。
Unser Problem ist derzeit, dass wir nicht in der Lage sind, auf dieses Spiel adäquat zu antworten. Das ist die Aufgabe, die jetzt für uns liegt.
索德爾對記者說， 普京正是用北溪一号和二号管道进行博弈，他认为是一种博弈，他们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没办法对这场博弈作出充分的反应。目前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已经飙升至过去十年是平均价格的十倍左右。德国在六月宣布了天然气危机，并且警告消费者和企业是必须削减天然气的使用。德国天然气的使用量是自此之后下降了约两成。上个星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次讲话当中警告富足的终结，并且说法国人民将是要作出牺牲。
Notre liberté, le régime de liberté de vie dans lequel nous sommes habitués à vivre, un coup.
马克龙在8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上面说，他们的自由，他们习惯于生活在其中的自由的体系是有代价的。有时如果需要捍卫他，他们可能需要作出牺牲，以结束他们必须进行的战斗。随着俄罗斯切断天然气供应，欧洲正是仓促寻找替代来源。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已经帮助欧洲将储气库充实到他们容量的八成，比欧盟的目标是提前了两个月。这个令到市场平静下来，并且在最近几日拉低了价格。但是能源分析集团的创始人柏林自由大学的汤姆·奥唐纳说，现在的储备量没办法坚持太久。
Storage by itself isn't enough for the winter. With all the pipelines cut off, which is what we have to expect from Russia, that all their pipelines will be cut off, all the LNG we can take.
他说，单单只是靠目前的储存量过冬是不足够的。随着所有管道被切断，他们预计俄罗斯会这样做，这个就是他们会关闭所有的管道，即使用上他们所有的液化天然气，储存量也都只是够两个半月的供暖，然后你知道的，欧洲就会陷入困境。他说欧洲正是试图摆脱普京天然气，但这个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In the meantime, he has leverage and he will use it all he can before he totally loses the business. The dependence of Europe on Russian delivered gas by pipeline is much greater.
他说同时普京还有筹码，他会在完全失去天然气的生意之前，是尽他所能，是利用这些筹码。欧洲对俄罗斯通过管道输送天然气的依赖远远大过这笔钱对普京的重要性，因为他从石油当中是赚了很多钱。另一方面，外界越来越担心俄罗斯的天然气延除。芬兰边境附近的天然气延除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专家说，每日有价值约$10,000的天然气被燃烧，相当于向大气排放了9,000吨的二氧化碳。距离俄罗斯边境最近的芬兰城市拉彭兰塔的鲁特大学教授埃萨瓦基茨宁对路透社说，延除天然气的地方位于通往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的起点，亦就是俄罗斯人建造液化天然气工厂以输送液化天然气的地方。该工厂原定于今年春天开工，现在它仍然可能在这里运行。
Due to the war in Ukraine, there is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what is actually happening there.
他说，但由于俄乌战争，他们不太清楚那里实际的情况，因此他们只能够推测，目前无论是北溪管道还是这个液化天然气站，都存在一些技术的难题。在整个欧洲，新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正在建设当中，旧的煤电厂和核电厂正在重新启动，欧洲亦都对可再生能源进行大量的投资，但是在短期内，这些可能还是未够。政府警告说，跟着下来的冬天将会困难重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二十国集团国家的气候与环境部长在印尼开会商讨应对气候变化拯救地球之际，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就受到各方的关注。在今年的夏天，四川省从重庆市以及周围的地区遭受持续高温和旱灾等极端天气和严重的山林火灾肆虐，当地的广大居民可以说是苦不堪言的，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位于长江干流的三峡工程挥之不去的种种担忧。有关专家就说，统计资料和科学数据显示出大量错误上马的水利工程和长江流域的生态失衡和气候变迁可以说是密切相关。而当年罔顾反对意见，未经充分科学论证就为三峡工程上马拍板的中共高层必须要承担责任。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G20 国家气候与环境部长会议8月31号至9月2号在印尼度假胜地巴厘岛举行。法新社报道说，东道主印尼环境与林业部长西蒂努巴雅在大会开幕词当中指出，各国必须要采取共同行动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否则就可能使到地球陷入一个未知领域的困境。法新社仲注意到，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只是派出生态环境部副部长与会。与此同时，中国长江流域的大片地区近期出现的持续干旱，以及是炎热，以及是突然大量降雨引发的山洪暴发等等的灾害，仍然是公众关切的重要问题。7月中旬至8月的夏春，四川省以及重庆市大部分的地区经历了连续数个星期的热浪蒸烤。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地遭受了60年以来一遇的极端高热，气温高达45摄氏度，而平均降雨量则是往年同期减少 51%， 进一步加剧旱情，并且降低河流水位，减少了水电站的发电量，供电不足，无法保障居民空调以及电线的用电。因为酷热难耐而中暑甚至死亡的事件不时地在媒体或者网络自媒体曝光。中国水利部8月下旬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7月以来长江流域大部分的持续高温小雨，长江干流以及洞庭湖、波阳湖以及是水位较上年同期是偏低 4.85 米至 6.13 米，创有17纪录以来同期最低。洞庭湖、波阳湖水面的面积较6月缩小了3/4。有视频图像显示，长江支流嘉年江水位几乎是断流，局部甚至可以见底。有网友调访，嘉年江跑马，波阳湖放羊，几咁美丽嘅画面。另一方面，8月18号至到26号，由于持续嘅高温干旱，重庆嘅涪陵、江津、巴南、北涪等等嘅地区先后发生山林火灾。有中国专家认为，极端嘅高温天气导致嘅森林自燃系近期重庆山火频繁嘅重要因素。就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炎热干旱的持续当中，当地的特降暴雨引发洪灾。官媒央视报道说，在8月28号晚上8点开始，四川广元市汪昌县普降大道是暴雨，局部大暴雨造成了部分道路塌方，桥梁出现险情。报道说，7月以来陕西、甘肃、四川、重庆四个省份大部分的地区持续高温干旱，土壤失水、疏松或者是结块硬沙，遇强降雨导致灾害的风险增大。根据报道，中国当局已经启动四川、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督促当地要严防干路急转。事实上，川渝地区以及长江流域其他的地区遭受的这种极端气象困扰，特别是在近10-20年的暑期逐干旱的灾害已经近为常态。不少的学者以及一些环保人士对此是密切关注，将该个地区的气候变化和20多年前在激烈争议当中上马的山洪工程联系起来。众多网民亦都加入了相关的话题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观点以及是焦虑。8月20号，网络名人作家李成鹏在文学城网站发表博文说，山洪工程就好像一台装了反了的中央空调。博文说，山洪大坝胜利截流，当时报纸说以发展眼光看，大坝会令到我们国家变得冬暖夏凉，是这片热土很大的一部空调，但是现时这部空调貌似已经是安反。已故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生前坚决反对开建三峡大坝，曾经三次上书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指出三峡大坝不可修建的种种理由。其中1992年第一封信开宗明义指出了三峡工程缺不可建的根本要害。他说，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不是那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只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者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 国防的问题，而主要就是自然地理环境当中何从演变的问题，以及是经济价值的问题当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个祸国殃民的工程。王万里以及曾经担任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水利专家李锐，是当年反对三坝工程上马的领军人物。他们同孙月琪、周培源以及几十文学作品《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的作者戴潮等体制内外的人士都公开就三峡水坝、水电站的环境影响、移民政策等等问题表达了异议。不过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以及总理李鹏力排众议，在相关论证会上面未有邀请任何反方人士与会，只是听取了当时任水利部长钱正英等力主修建三峡大坝的正方意见。最终在1992年4月3号的中国人大会议上面，以刚过三分二的票数勉强过关，创下了这个被称作为橡皮图章的立法机构投下反对票以及弃权票的最高纪录。王万里的教授的长子王冠雄博士和一些的专业人士以及网友在社交网站海力社区猫眼看人平台上面开设了用良知以及科学看住三坝专栏，交流信息以及意见，长期观察三峡工程的问题。不过这个的连点击量超过百万的专栏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被取消。王冠雄对美国之音表示，长江三峡大坝2003年封顶之后，坝后水位从海拔135米提升到175米，设计水位实际上水位未有达到。自此，从宜昌附近的三斗坪、三峡大坝到重庆市的长600公里，平均阔度是1公里的水道，被叫做是三峡水库。他表示三峡水库大大增加了原本三峡的水面面积，而且水流缓慢，所以极大地提高了江面的蒸发量。同理，流入长江江流的支流水面的面积亦都增大，因而亦都极大地提高了蒸发量。王冠雄指出，上游支流以及三峡库区成倍增加的水面蒸发以及库底渗漏，被认为是影响区域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而长江三峡工程是今夏长江几乎断流的重要兆因。他说他在斜坡上面蒸发的面积是很大，本来自然流动，两岸原生堤不绝，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蒸发量，这样水流河往下流，你弄一个大平湖在那里，面积又大，水蒸发沿途又渗水，支流还有小水库，进来的水又少，小水库亦都渗透。这位82岁的退休学者还指出，一些地方官员将轻修水利工程项目当作为是圈水搵钱的手段，在长江支流上面滥建水坝，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王冠雄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了弥补三峡水库汛期不足的蓄水量，在三峡水库的上游又修建了向家坝、麒乐道大坝、白鹤滩水库、金沙水电站等等，这些水库亦都形成了巨大的蒸发水面，占中国国土面积近五分之一的整个长江流域至少有上万个水库，它们的水面面积一体蒸发着大量的水气，例如四川石棉县全长34公里的小水河已经建成，以及是正在施工的水电站竟然达到17个，也就是说在小水河上水平上面平均每2公里就有一个水电站。而此外，长江流域的这些水库个个都会渗漏，又会造成了亿万立方米的蓄水损失。今年老天爷在长江流域的降水量骤减，但是几万个水库照样蒸发加渗漏，长江当然几乎是断流。王冠雄表示，一个小水河收了17个水电站，他将水资源都霸占在那里，再加上他又渗漏又蒸发，当然就造成了今年的大旱。老天爷再给你一些雨水少一些，东南亚环流卷到是我们的大环流，来的水又少，这样你就自然变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给予了整个环境造成了破坏。中国最大的两个淡水湖鄱阳湖以及洞庭湖的水力资源出现了惊人的锐减。官方媒体重庆晨报报道，今年7月以来湖水位是持续下降，在8月4号提前进入枯水期，因为旱情缩水严重。鄱阳湖大片可通航水域消失，湖底大地是出现了龟裂，湖蟹山水域因为是旱情而干涸。网友知识分子引对官方资料表示，高水位时候4125平方公里的鄱阳湖通过长江的水体面积，今年8月中旬已经是缩小到737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203平方公里。与此同时，洞庭湖的面积比今年6月已都巨幅缩减了3/4。该网友慨叹，如今这两大湖泊的湖区基本都变成了大草原。黄冠雄依据多年以来收集的水文资料以及三峡工程相关的数据来解释三峡大坝改变了鄱阳湖以及长江之间水量自然调节的生态平衡。他说，从九江出口流到这个长江干流里面，九江那个地方被刷深了，九江的江底比鄱阳湖湖底要深很多，水同样是流量下来，每秒钟到这处比大坝人为干涉的时候，水可以流到这个是鄱阳湖里面去，三峡亦都减少了水量，鄱阳湖亦都阔了。反过来，当长江比较水少的时候，鄱阳湖水多，这个就是调节住自然的，这个就是将水就从鄱阳湖里面是流到长江，鄱阳湖水就少了一点，不至于泛滥。鄱阳湖这个湖水面积是就保持了一定，结果三峡大坝一收，清水下落去涂深，江水就往鄱阳湖流的时候，鄱阳湖就得不到水。旅居德国的学者王维洛博士是长期研究中国洪水灾害以及三峡工程的弊端，发表过多部相关专著。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嘉陵江露出的江底淤积的石头证明了当时黄万里先生的预测，他当时的出发点是对的。他说，三峡工程这些反对派人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在这里呼喊，就好像黄万里教授，他做了这么多的研究，写了这么多的文章，给予了中央领导写了这么多的文章，这个是又有这么多的信，他一分的科研展亦都是没有，全是他自己掏腰包的。而中国的这些领导人，这些科学家老是说黄万里教授是错的，其实黄万里教授这个最大的理论就是这个淤积形成重庆那一边的河滩不是沙石，是砾石，是石头，今年的时候正好将这个嘉陵江河滩口长江口的河滩露出来，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是怎样呢？这些是石头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拉近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关系，战争的结果可能对未来的中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报告称，尽管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但中国仍然决定暗中支持俄罗斯，要再次引发对中俄军事联盟的担忧。到现在为止，两国都避免正式联盟，但他们在武器销售和联合军演方面有着深厚的军事联系。俄罗斯正在该国东部主办东方2022军事演习，演习由15个国家参加，中国被视为主宾，其他参与国家还包括了白俄罗斯、印度和叙利亚等。莫斯科表示，参加演习的包括50,000名军人和5,000件军事装备。英国政府对这些数字表示怀疑，并表示实际参与军事人员更加接近15,000人。中国表示已经派出2,000名士兵、300辆军车、21架飞机和3艘军舰参加从8月31号起到这个星期三的演习。俄罗斯国防部援引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海军少将阿列里 卡扎科夫的话讲，俄罗斯海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务实互动在质量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确保了全球和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CSIS 这份报告的合著作者林碧莹表示，中国正在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军事关系是对整体政治关系的支持，因此就中国寻求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而言，你会看到更多演习，你会看到两国在更加敏感的军事能力方面进行演练。报告作者称，虽然俄罗斯对中国的军售都是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个关系存在相当多的小问题。林碧莹说，中国七成武器是从俄罗斯入口的，但到了200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更多地关注它国内的武器生产，从而减少了对俄罗斯的依赖。同时俄罗斯越来越担心中国窃取它的技术，最近亦就是过去几年里面，中国从俄罗斯入口的大部分武器都是为了支持它的飞机项目。报告指出，俄罗斯并没有忽视中国涉嫌窃取技术的行为。报告指出，2019年俄罗斯国有的国防公司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表示，过去17年里面发生了500宗未经授权而复制它的设备的案件。该公司罕见地公开批评中国，称仅中国就复制了飞机发动机、苏霍伊飞机、甲板起飞喷射式飞机、防空系统、便携式防空导弹以及海峡中程地对空系统的类似物体。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中国仍在寻求深化与莫斯科的关系。林碧莹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你会看到分裂越来越多的那种关于专制对缺民主的认知，而中国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视为与俄罗斯关系密切，而且他们可能被视作为好像俄罗斯一样的侵略者。他补充说，中国的评估可能是他越来越需要俄罗斯，他认为自己今后可能处于与俄罗斯类似的境地。自上个月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普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北京在台湾周围发起了一系列的实弹演习，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中国声称台湾是他领土的一部分。林碧莹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看着他认知中的俄罗斯与西方以及北约之间的问题，就仿佛在镜里面看到自己和美国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最亲密盟友和伙伴之间正在面临的问题。林碧莹说，虽然俄罗斯和中国尚未签署任何正式的军事联盟，但西方必须警惕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与政治联系。他对美国之音说，我并不是说俄罗斯会在中国和其邻国发生冲突的时候采取行动，但他可以提供其他形式的支持，譬如是情报甚至是政治支持。CSIS 的报告称，中国的军事能力正在赶上或者超越俄罗斯，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停滞不前。作者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失败可能会导致北京重新评估他和莫斯科的关系。报告总结说，如果北京断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表现差到一定的程度，他可能最终会重新考虑和俄罗斯进行联合演习的价值，甚至重新考虑和俄罗斯建立战略关系的整体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发自伦敦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上个礼拜四，台湾首次击落一架飞近北京门禁飞限制区域上空的中国无人机。台湾军方说，中国以无人机侵扰台湾离岛和周边地区是要测试台湾的应变处理作为。在两日之前，在蔡英文总统的下令采取反制行动之后，台湾军方首次对飞近金门的中国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对于台湾的做法，白宫官员说，由于中国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威逼行为，台湾领导人表达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星期三在一个电话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认为台湾话要将中国无人机击落的言论是过于激烈。科比表示，台湾领导人表达的担忧是可以理解，这个是因为从军事角度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在台湾海峡以及在周边采取咄咄逼人、决断、胁迫，而且是坦白讲话是不必要的活动。科比表示，中国的作为意图是要永久改变台海现状，美国不会接受这种做法。 他仲表示，从美国众议院议长访台之前、访台未期间以及系之后，大家系睇到嘅系中国清楚嘅意图，要永久改变台湾以及佢周边嘅现状，试图为佢哋嘅活动以及行为建立一个新嘅常态。无论是以军机或者是军舰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或者是以这个的例子来讲，以无人空中系统飞越，我们一直都非常清楚的公开表示，改变现状是不可接受。对于台湾击落中国无人机是否可能引发台海冲突，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郑捷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会有这种可能，他认为中国是在试探台湾的军事防卫以及台湾的政治决心。
I don't think it will ignite a wider conflict or anything like that. I think both sides are sort of using this to feel out new boundaries, you know, in the...
他说，我不认为这样是会引爆一个更加广泛的冲突或者是任何好似的事情。我认为双方都在利用这种方式试探彼此之间的新的界限。你要知道，在八月的军事演习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破了很多过去的做法，例如是违反台湾海峡中线等等，有很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制造新常态的谈论。我认为这个是这些无人机飞越海岸边的岛屿，好像是飞越金门，就是另一种中国一直在使用的灰色地带手段的持续。我相信他们在利用这种方式进一步试探台湾的军事防御以及是台湾的政治反应。郑捷轩表示，中国无人机飞近台湾军事设施，在战术上是可以达到测试台湾防空系统的反应，搜集关于指挥管制信息的目的，不过更加重要的是目的是政治性的，他们是要以此来试探台湾军事以及政治领导层的决心，看看他们是否愿意作出反应。他还说，为台湾军方对这些无人机作出回击是正确的做法，对他们做出一些的顶回去的重要，所以我相信双方都想要在八月中国在台湾周边那些更加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之后，向对方做一些试探。台湾国防部在过去的星期三，在送交立法院的2022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新增中国对台非军事行动章节，包括近来引起极大注意的无人机侵扰。报告说，中国运用民用航空器、无人机或者是探空气球接近台湾外岛、离岛或者是本岛周边地区进行侦监、侵扰的活动，以测试台湾军方的应处作为。台湾金门防卫指挥部在星期四表示，当日中午发现不明民用空拍机进入施序禁限制水域上空，守军依据系程序在示警驱离无效之后，即是行动防卫射击予以击落。对于台湾无人机飞到金门上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的无人机在中国的领土上面飞一飞，这个不是什么的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国无人机频繁骚扰与厦门接近的金门离岛，在一段显示台湾军人对无人空拍机掟石头的视频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并且经过金门防卫指挥部确认是8月16号发生在金门二胆岛防卫区之后，台湾民众要求政府采取作为的呼声更加大。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疑军方是换忽职守，未有及时作出反应。前台湾国防大学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宏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军人以石头钉砸无人机的视频引起了中国网民讪笑，台湾民众亦都觉得丢脸，因为每年台湾在国防部军购亦都包含着特别的预算以及是退伍军人的辅导委员会编列的开支是超过8000亿台币，结果到头来只是剩下来的就是钉石头。他说，台湾的作日打下来之后，当然是国内是一片叫好，很多人说终于有些作为，但你这个仍然只是一个玩具飞机，对解放军中高空的无人机，我们是没有决心，我们有能力将它打下来，但是有没有决心？廖云祥批评民进党政府对中国过于软弱。 他说对数量少的民用无人机或者是还可以用步枪或者是散弹枪将其击落，但若然是解放军以蜂群式或者是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攻击，这种做法用处就是不大，即使是以干扰枪都不一定可以发挥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